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小王啊，暑假去哪儿啊？
记得了嘛，德州怎么天那么热，开车又这么贵，准备在家里头窝着算了。
那多没趣啊，跟我们去福音营吧。
哎呀，我这个人啊，不管玩什么都输，从来没赢过。
哟，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福音营啊？这可不是过路易斯安那州去赌场，这是没有输家的。
那去什么地方啊？干什么呢？
我们去啊，休斯顿北边有个 Trinity Pines， 那里文斯顿大湖旁边，这在我们休斯顿地区啊，可就算是一级景点啦。
是啊，咱们这个水池也叫湖，有个小坡也叫山，那我们去玩几天呢？
7月4号礼拜五中午到7月6号礼拜天中午，有时间给你玩，但呢不只是玩，主要呢是听世外桃源的同工讨论信耶稣的事儿。
哎，广播里天天讲还没讲够说，那不会很无聊吗？
你听世外桃源觉得无聊吗？
哦，那倒不会，挺好玩的。我有时候把它当二流相声听。那么我们吃啥子呢？住哪儿呢？去睡帐篷吗？
不是，有通铺有房间，那是老美的营地，都是有空调的，累不着你。
世外桃源主持人都会去吗？
都会去啊。
这么说，我可以亲眼见到二仙子蒙哥和小贝也会来唱双簧，可以签名吗？
这是福音营的名字啊，是寻找生命的桃花源。蒙哥作为主题讲员，他讲到的题目呢，包括有关神的问题、真理是什么等等一些最基础的福音问题。礼拜六下午呢，还有分组讨论，二山子、小贝、白剑等同工啊，都会带讨论小组。
我对进化论还是很着迷，有人讲吗？
姚记会带那一组啊，还有进化论与科学的讨论与影片呢。
哎，星期六的讨论小组还有什么题目呢？
家庭生活，谈天说地，认识主，会很有意思的。
那好，我把先生送进家庭生活那组，回来给我做好丈夫好爸爸，大人聚会小孩怎么办呢？
这个你放心，他们同工中啊能人多得很呢，孩子有孩子的节目，保证开心。
嘿，听来还真有点动心呢，要不要钱呢？
这营地呢是要求大人10元小孩5元的注册费，其他呢都是自由奉献。您若还没有信主啊，就别管了，当成免费活动好了。
哦，那这么好意思哦。
哎，主耶稣为你的罪死你还都不领情，怎么现在突然这么客气了？
那好吧，咋个报名呢？
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打电话281-561-9747，还有一个呢是上网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首页啊就有报名表的链接，电话留言或网上填表，就会有华人基督徒教会的同工与您联络的。
哎呦，不过我开车很容易迷路的嘛。
别担心，只要你报名，他们管保把你平安带到，哪怕不会开车的人，他们也会上门接送。
哦，这些人还真是精神可嘉哦。对了，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吃啥子呢？
哎呦，吃美国人为你做的包肥餐，但听说去过的人都说啊，挺不错的，饿不着你。你要实在不行，你带上自己方便面也可以。怎么样，到底去不去啊？
哦，去去去，全家都去哦，爷爷奶奶也去，连我的邻居同事也请进去。
太好了，那赶紧报名吧。但愿今年的七月就是您全家找到人生世外桃源的日子。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我看你这样无精打采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创世纪结束，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啊，出埃及记，新要把它连到这个家庭伦理，就这样还没有把握，然后就这样显得无精打采啊，
有备而来。
你是有备而来啊？哎呦，
对，
那我们今天
放马过来就对了。
我们今天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开始，你就啊挺有把握，能够谈，还是能够谈到家庭伦理上去啊？那我们就来看
什么问题。
那来看看你的本事如何。我们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解释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呢，它就是紧接在我们刚刚结束创世纪后面，所以讲起来是旧约圣经的第二部书嘛，对不对？
哎，如果把它分开来的话，就叫做第二部书。
时间差别蛮大的嘛。
它时间差别蛮大，你就看它第一节嘛，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这个时间没差别，还是前面的事儿。他们的名字记在下边，这是这一段的开头，对不对？记完了他们的名字，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这个才往下讲。
所
以他连的是很清楚的。
就是把他们这个族谱，这个他们一家十二兄弟，然后这个还有这个雅各，这个生下这些孩子，在埃及人越来越多，这边应该有稍微提一下就对了。
对了。对，圣经是写得很有秩序的啊，所以从这里分开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起头。
那一代人都死了，他说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这个以色列人也挺会生的哈，讲起来没有多久就生了满了那地啊，听起来就像一些华侨到这个南洋那边去那种感觉，
包括中国人在北美也是这样子啊。在大家还没注意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呦，你看现在有多少的医生是中国人。还有一件事情近几年在飞快的发生，就是在美国各大学里面任教的人，有好多好多的中国人，对不对？
是，
我们世外桃源其实也有了，在大学里面任教的同工，对吧？不知不觉之间呢，当你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相当强盛了。
对呀，猛一看，原来已经都是你们的人了，怎么办呢？
真的就这意思。猛一看，原来怎么什么时候已经都变成你们的人了？
对呀，
底下他就开始说了，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到底怎么回事呢？圣经在这里不太交代。你看，圣经讲事情是好像很不均匀的啊，以色列的众子什么名字多少人，这一个一个算讲了几次了，
巨细靡遗啊。
埃及王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到底是谁，什么事情，他就不记。
那反正他既然是埃及王，他们统一就一个名字叫法老嘛，连法老都省起来就讲。
我以前也这样问过一个年长的传道人，我说咱们有的事情就记，有的事情不记。人家这个年长的传道人那可是会答，
高山仰止。
他高山仰止的答案，这个答案很好用啊，听众朋友可以学，没有版权的。我说为什么圣经有的事情好像你该记不记，那这不重要的事情记了半天。他说这样子，凡是与神永远心意有关系的事情，圣经一定好好的记，要是与永远的心意没什么关系，圣经就不见得记。 就答案好吧？
我觉得这有点搪塞你。你那个时候你看比较年轻一点，对不对？就是满腔的热血问他，他根本就拿这个答案来搪塞你嘛。嗯，
所以我现在才会拿搪塞小费。这个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底下这句话就很有道理了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这句话很特别哦，因为一般来讲啊，做王的人呢、啊、他只要四境平安就好了。
嗯，
很少有这种高瞻远瞩的王啊，因为不是有他的谋士，有他的参谋，有他的祭司来跟他说，王啊，你要小心这些人，你不要看他目前很好什么什么，不是这样讲。是王在大家都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时候，王主动对他的百姓说，看哪、啊、这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了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从发现问题到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到这个办法怎么执行，通通是这个网里面出来，这很厉害的。
这非常杰出，非常，假如放在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不对？哎，高瞻远瞩，很早就看到这个问题，而且他都想好该怎么办，很好啊。嗯，这种人在民主制度，这个一定会当选总统嘛，对不对？
嗯，放在圣经里面呢，就是一个傀儡了
啊。为什么怎么这样称他呢？什么傀儡？他这是讲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啊！他为他为他为国为民呢、啊，对不对？
你知道从这个所谓神永远的心意来看，他为什么不仔细的跟我们讲是哪个王死了，哪个王政变，哪个王篡位？所以这一个新王是谁是谁，通通不讲，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叫做埃及的王，埃及的法老。
嗯，
因为从这一章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埃及宝座上的这一位啊，就是代表与神为敌的力量。这个王哪这么聪明啊，王哪这么高瞻远瞩啊，那只是因为这以色列家是神的百姓，在神的百姓还没有察觉的时候，这个世界的王已经开始兴起来与他们作对了。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从前创世纪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虽然也有一些王，但是他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子来跟神来作对，
直接跟神的子民作对啊！你看以前亚伯拉罕什么下了埃及啊，那个时候的埃及是有点无伤大雅的了，看不出来他这个与神为敌的这个势力，埃及王也好，非利士人的王也好，你看不出来这个东西。
那所以也就是说，从出埃及记开始，只要从出埃及记开始，我们读到埃及这两个字，就代表就是世界，就对了。
很清楚了，对，世界背后那个属灵的势力，所以我说它只是个傀儡。那这个东西直接从埃及王的宝座上发出来，对着什么发出来呢？对着神的教会发出来。因为我们上一章讲了，创世纪结尾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雅各家以色列的众子啊，是一个出奇的，是第一次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教会的美丽的新世界，对不对？
嗯，
当教会在地上成型的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之间呢，就有一个坐在高位上的法老，这个世界的王，就眼睛盯着你，他的逼迫就要来了。
哎呦，逼迫要来了！可他现在他说是用巧计待他们，他还没有说要怎么样逼迫他们呢，对不对？他搞不好开始利益甚好啊。嗯，
小贝果然是这个已经是在世外桃源混了一年半了，很有洞察的能力。你如果说是巧计的话呢，就和我们一般的印象不太一样啊。十一节他就说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祭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
前面才说用巧计，马上十一节又接着是啊，就是督工好像感觉上就好像那个鞭子就在那边抽打他们那种感觉。
是啊，是啊，小贝这一点真的是读得很对的，不是夸奖你，这个大家很少注意到这件事情。因为圣经在讲这些历史的时候，它往往是很多的年缩在一起。
嗯
啊，它倒是没有告诉你多长的时间，这个整个是一个巧计啊，就是说今天我要想个办法整顿以色列人，明天派督工的来辖制他们。嘿嘿，什么叫巧计你知道吧？这以色列人啊，遍满那地，并且繁茂极其强盛。哎，他们主要在放羊啊，对不对？也许做点小生意啊。
嗯，
现在当然这个是假设的情况。现在法老突然出了个公告，他要干什么呢？他要建两座基货城。
对，
换句话说，你可以来公家机关做事了。
哎，需要各方面的工匠啊，手艺也有聪明的人来、啊。
对呀、啊，这是铁饭碗呐、啊。 有福利，有退休，对不对？然后，
哎呀，那个时候
这是就业机会呀、啊！
哦，对，那个时候听说这个法老就已经发明一种东西叫做401K 呀、啊，嗯，嗯，
你就看出这个世界的王很厉害啊！
嗯，
我们今天也是要你在北美念书，对不对？这些中国人呢、啊，也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大家找什么？就是找就业机会啊，工作机会啊，
工作机会，对啊，哪里有工作就往哪里去，对不对？哎，
而且去爬，对不对？爬爬爬，爬到很高啊。
对呀、啊，
不是法老直接派的督工、嗯，也是督工手下的大将啊。但你万万没有想到，这背后是个巧计呀、啊！不知不觉之间呐、啊，你受了他们的辖制，然后加重担苦害他们。你想想看，现在在美国做事，你现在要是还能够保住一个有这种所谓的 401k 有退休金的这种职业，哪个人不现在不是一个人当两个人干，对不对？
嗯，这个这也难讲啊，对不对？现在最近特别是我们休斯顿，对不对？这不是小贝故意在那边绕舌，对不对？是有一个行业现在他们太过赚钱了，大家都没苦哈哈开车的时候都皱着眉头，他们却在那边他翘脚一直在想，终于轮到我们，
别讲，终于轮到你现在在这油公司拿个事儿，他要你出差你敢不去吗？他让你去沙特阿拉伯两年，你
出差钱很多啊，对不对？他们很多
是
这样肥缺
啊，
对不对？
讲来讲去，你进去的时候觉得是个好的就业机会，是个肥缺啊，不知道哪一天你醒来的时候才发现说，哇，这是个巧计啊，我受了他的辖制，我身上都是他的重担。
嗯，
这个世界在苦害我，这照照镜子怎么搞的？我刚当初来的时候，这个英姿焕发，对不对？留学生多潇洒，现在已经满头白发，又肥又胖，在这边就
是
一辈子就卖给他了。
没错，当年眉宇之间带的那股英气，现在就是充满着俗气呀、啊。嗯，
对呀、啊。然后上次听小贝讲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里面有个人叫小贝，他说这个美国这个油公司啊，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对吧？这个穿着这个糖衣的外交炮弹，
啊，不不，这个不提了，哎，这个小贝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嗯，
好，
所以你说这一个这个巧计，就是哎，还不是
这两个字大有学问
哦，因为那小贝真的是还最近跟这段时间跟蒙哥做节目，还真的还有一点蒙哥功力是多少吸收一点呢，对不对？哎，耳濡目染、
啊。每次做节目都有惊人之语啊！每次做节目最近都已经相当的有程度啊。那个姐妹好久没有打电话来给
小贝，看那个姐妹下次打电话来就说：“哎呀，小贝，我过去都错怪你了。
”是啊，是啊。好了，接下去讲了，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了、
哎哎、
这个咱们中国人读起来也是很切身的，知道吗？
嗯嗯嗯，
你知道中国人是这样子，工作量越重啊，他表现越好、
哎、
别人都受不了他还在那撑着，
哎，对呀、啊、
这个重担给你加下去了，你肯定做不出来，要你倒、嗯、哎，结果他都给你做出来，
是
一面做出来，一面还生孩子，一面还换房子，一面还买车子。
哎、yeah.
那其实现在美国社会就很清楚嘛，大家都买不起房子了，中国人照样用 cash 去买，对不对？大家都买不起车，开不起车，哎，中国人呢，哎，四平八稳，为什么？早有预备哈。
对对对，想的都很远呢、啊。嗯，
对呀、啊，我们是非常有忧患意识的一群人。
也没错，
中国人从小。
嗯，
我们从小就有这种逃难意识，对不对、
嗯、
美国人没有这种意识，他找到一个 job 他觉得上了天堂了。
对，
对对，
是啊，他开始他就是那一个月能够拿多少钱，他就看这拿到的这个钱呢能够赶快去，哎，这个只要能够缴到头款能够马上换到什么新的好的享受，
他
根本
不管
你、哎、后面怎么样后面再说嘛。嗯，
对，中国人是精打细算，你要苦害我们，让我们这个一旦我们在这个社会立足，你想要苦害我们没这么容易的，
嗯，
对不对？你越是环境艰难，人家就越被我们淘汰下去。那当初犹太人就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哎呀，这时候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了，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就觉得怎么样，命苦啊。这两个字翻得真传神、啊、
嗯，
起初觉得说，哎呀，糟糕糟糕糟糕，对不对？这个情况越来越不好了，好像一只青蛙在热锅上，就慢慢就觉得说不对劲了。
哎，
那然后呢，逐渐逐渐的，他们就开始看到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命苦啊。
哎呦，
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
哎呦哎呦，真的是把这个北美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景象也是这样啊。哎，讲到这个，在这个美国政府啊，这个各他其他的族裔都有或多或少都有相当的优待，但是对这个华裔来讲呢，嘿，根本就是严严的待他们了。哎，你们因为现在这些年轻人呢，对不对？这个成绩都太好了，对不对？所以就申请各大好的学校里面，只要他收来的申请件，哎，你的最后一个的 last name， 你的姓是这个老中的姓呢，他就从严审核啊，哎。
那当然了，因为他总不可能全校都收老中，对不对？
是啊。
然后呢，
嗯，
这个中国人在跟中国人竞争啊。
嗯。所以呢，当他要选择是不是要申请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该去改一个 last name？ 嗯，
像这种贝玉翻成英文，人家都搞不清楚你是日本人是什么，对吧？
哎呦，讲起来说的也是，我这个 last name 这个还真搞不懂，他们搞不好还以为是印度人呢。嗯，那也好不到哪里去。
那也不行，那好不到哪里去。
对，
嗯，好了，少胡扯。他们做工觉得命苦啊，这个人是这样啊，你在好日子里面待惯了，环境不行了。对不对？就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去改变，嗯，然后剩下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可怜自己，觉得自己命苦。
对呀，啊，的确呀，啊，嗯，
这个命苦这两个字不是个句点，也是个分号，你知道，人想到这里，他就栽在那里，他就出不来了。
哦，
命苦是一种对自己的可怜，对自己的命运的怨叹。
嗯
啊，
哎，
而且一旦讲到命苦呢，就有点对这种命运的顺从了，啊。都在里边了
哦，哎，所以我们常常讲什么男人真命苦，这里面就带着很多的无奈，就对了。
有这样的话吗？不是说女人真命苦吗？
哎，现在都是说男人真命苦啊，
男人为什么命苦？
蒙哥搞不清楚状况，嗯，对不对？现在你知道现在男人最可怜就是有个大帽子叫做心好男人，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你这个人是不是心好男人？就一个大帽子扣上来。
什么叫心好男人？
心好男人就是
心很好的。心很好的，
啊，不是不是，就是心就是新鲜的心，那个心呢，
啊？哦，
新旧的那个心，心类的好男人。哎，就是，
啊，有一种好男人叫做新的，
哎，新的定义的好男人，就是你要不但要有一个好的工作，而且你家里要能够呢，嗯，打扫的干净，孩子要能够带的顺，对不对？孩子要教的好。哦，所以你想得到的都是你一肩担，嗯，然后对太太讲话还要温柔，哎，这一切加起来才能够一个心好男人的形象，所以我才说现在叫做心好男人，
啊，
心好男人真命苦啊。嗯，
那我问你个问题，太太在干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这也是一个问号啊，对不对？自从心好男人出现之后，这个名字出现之后，你知道吗？这妇女同胞都不晓得跑去哪里，嗯。
都跑去听世外桃源去了哈。这一段呢，啊，到这里是成了一个段落，就不再讲这些希伯来人了。
嗯，
到什么时候就停住了？他们觉得命苦。
哎，
停住了。
哎，停住就不讲。
他们不反抗了。对，他不反抗了。
他也没做，
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那逃啊？
你往哪逃啊？
哎，的故乡呢？
故乡在哪里？他们本来在迦南地就是寄居的。
哦哦，
对不对？
哎呦，
然后你知道这一代一代下来，在这种苦工底下，你早就忘记自己是谁了。你光是觉得说，哎呀，我们怎么的到了这个地方，就继续活下去就是了。
哦，
觉得命苦是一种认命啊。到这个时候呢，法老基本上呢，把这个以色列人算是制住了。
哎，
因为他的巧计成功了。哎，他的巧计不只是有督工，不只是严严的待他们，他的巧计的结果就是一个人他怎么看他自己，他觉得命苦。
哎呦，很命苦，走不出来。
命苦翻成福音的话，就是说人就是这个样子了。
哦，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嘛。嗯，
对啊，我们的父母亲都叫我们认命，中国人很会认命的。
嗯，对不对？特别是你说
安身要立命，嗯，对，
安身立命，对不对？哎。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个话其实很有意思。什么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个图画很有意思的。
对呀，啊，哎，常常说你要什么忍气求财呀，啊，对不对？类似的话语，嗯，都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我们讲的这些很好听的话，
嗯，
其实都等于在讲同一句话，就是说什么？
哎，命，
认命了。
嗯，对，
学得命苦
是
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认了。那到这个时候，法老基本上他的计谋成功了。
是，
但是你不要以为法老把你变成奴隶，这个世界完全占据了你，他就罢休啊。
那这样还不够啊？
这样还不够。
那要怎么样？连难道连我心里那个最小一片片，我一小块，我自己属于我自己心灵的世界那一方面，他也要抓住吗？
都不行的啊，因为这个你把它当成神的子民的话，那就是不单要把你控制住，让你没有办法发展，而且要把你赶尽杀绝。
哎呦，
很厉害的，他不让你继续延伸下去。
嗯嗯。
他要让你这个族类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这是整个魔鬼在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妨碍神做事情，可是神一旦做了事情之后，他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来吞吃你。
嗯，
那这时候法老就挺有意思。你看法老做的事情是这样，有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一个叫施弗拉，一名普阿。然后底下这句话非常特别，埃及王对他们说，
这个埃及王还在专门找的，就两个收生婆就能够解决这个事情，会不会太过容易了一点？
不见得是只有这两个收生婆，这个也许是一种实验。从这里看起来是法老亲自召见他们，亲自把他们叫进来对他们说话了。
对，很高明的一招啊，对不对？直接从收生这个地方就开始做起嘛。
我们先想一想，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去做收生婆呢？
不是，你这什么问题？因为这古时候的人的收生婆呢，通常都是要找这个很有福气的人。
真的？
这我听我祖母讲的。普通人，你不是说你有那个技术啊，你有那个技巧，你就可以去。你要当收生婆，人家就给你当的。这收生婆一般来讲，他的家世要清白。他家不是随便有会有死人的，就是说他一直到他这个成长过程，
随便会有死人，谁家里随便有死人？你这话怎么讲呢？
大部分都是寿终正寝，没有那种就是这个年轻就暴毙啊、早夭
这
种情况。
有这种讲究？
真的，就是她是一个有福气的女人，然后她呢也在这一方面呢要跟着那时候他们好像说，据说就收生婆他们也是等于是师父徒弟的这种制度嘛，跟着去看，然后他也就蛮有福气。然后等到上一辈的老了，他就接手了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希伯来人就是那时候的以色列家，这些收生婆到底哪来的，有什么讲究，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是这时候你就看见了啊，当魔鬼对神的子民普遍做工之后啊，他有一些的小小的眼中钉，他要来修理修理的。那他是指了名把你叫到法老面前来，直接跟你讲。向来我们觉得这个收生婆呢，尽管就算照小辈的话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业，可是也不是什么你在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这个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可是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就不一样了。
对，
属灵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它不一样呢？因为收生婆所掌管的是家庭生活，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的关键时刻。
终于我们已经开录到现在已经将近25分钟，对不对？总算进入了家庭伦理。你就靠一个收生婆，你要靠一个收生婆，你就要说今天的节目是跟家庭伦理有关，这样是不是？
我没讲，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们已经扯到这个问题上了。
我就故意都不提醒你，一直在等。
我根本就忘记我们还有这个任务了，我就是很自然的讲到这一点上。他一下子认为这件事情没什么重要，可是凡是关乎从一代传到另外一代，凡是关乎家庭的延续的这个事情啊，那在法老的眼中，在这个世界的王的眼中啊，那是非得给你对付掉不行。
哎呦，那他为什么不？
我们现在
讲，那所以好，你说我们听到现在这个听众朋友就知道，所以接下来这两个收生婆叫到王面前，王就是要把他们杀了就对了，对，把他们给宰了，就没有人收生，那就孩子生不出来了嘛。
这样的答案太肤浅了，对不对？你这个答案一定要讲，在北美华人教会的第43个最大问题，
第43个，
对，就是神子民的身份呐、啊。神子民的呼召啊，怎么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去？那个能够把这个神的托付啊，我们的信仰从这一代传到下一代去的那些人叫做收生婆，你知道吧？
哎呦，那难不成每个教会都有不少个收生婆吗？
现在的问题就是每个教会收生婆太少了，所以法老根本就不用去对付这些收生婆。你看每个教会最缺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啊，
对啊、嗯、什么样的服侍的人呢、啊、
你说难不成就是收生婆吗？
主日学的老师啊，对小孩传福音的、啊、
哦，这种叫
青少年的人、
啊、哦，这是收生婆啊，
收生婆、
哎、那小辈、就是、小辈也是收生婆之一啊。
你这种叫收生公啊，你什么收生婆？
是以前男人是不能做这个工作的。
那你现在从我们这个世外桃源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一再的提醒大家，从这一代到那一代，从这世代到那世代，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这是最难的。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哎，我们小的时候呢，多少不像我们的儿女这么奢华享受，有好日子过。
嗯。
我们的父母亲更不用讲，在战乱里面长大，等到我们这一代的人还算是这个一帆风顺啊，没吃什么多大苦，到了美国，哎，这人家都羡慕得不得了，然后在这里信了主了，哎，自己也相当有感动，也对主也多少有一点心，然后你在这里建立家庭，请问你对主的心意，你在主前面的勇敢，你的儿女承受得到吗？
哎，他们应该
是没有。要是没有，法老就不来跟你捣乱了，因为他不用跟收生婆讲话、
哦、反正你这个东西就反自然而然，你下一代就出不来，就对
了，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哦、对，自然而然就没有，
所以他也就不跟你捣蛋了。
在国内也是一样，国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政策、
哦、
就是怎么样不让你啊，你这老一代的人多么爱主，他已经不太管你了。
嗯，
这些人打也打不怕，关也关不怕，杀死了还有、嗯、命都不要，但是你们总有一天你们都要死去。
哦，
当死去的时候，你们下一代比不上你，
嗯，
下一代没这么麻烦，对不对？而且下一代很多是在三自教会里面长，在官办的教会里面长大的，
嗯，
那为什么要官办这些教会？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控制下一代这个信仰在他们身上这种毒素的成分到底有多少，不是不让你信，
嗯
啊，而是 make sure 这个下一代的人不像他爸妈妈，不像他爷爷奶奶这么 crazy。
哦，
就行了。但是你要是有收生婆，你要是立定了主意呢，要下一代像上一代这么强壮，哎，那这个法老就要开始对付你了。
所以嘛，还是要他对付的方法，把他宰了就对了吗？
哎，不是不是不是，他跟他讲得很清楚、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
哎，这个我其实小辈爱看电影，这个不少电影，但好像古代常常用这种方法呢，把一个民族呢彻底的灭掉，都是用这个方法的。嗯，
电影就没有什么想象力，都从圣经里面抄的嘛，圣经的事儿可是真的事儿、对吧？
男的把他给杀了，女的就存活，那就是呢还是想要利用他们的民族，但是就是不让他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的传他们宗接他们的代就对了。
对了，到这里就不能说是给听众朋友这个读圣经的诀窍，但可以给听众朋友一点做节目的诀窍。读到这里稍微停一停啊，假如是不是一个收生婆，两个收生婆被叫到法老面前，法老跟他们这一番话讲完呢，也没有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把他们打发出去。这两个人出了王宫，他们一定说什么？
两个一定说什么？
两个心情怎么样？
我想心情很沉重了。你想想看，收生婆呢，要他看到男婴就杀了，这种，不要说是他们到底敬不敬畏神，就是一般心里没有神人，这种事情他也做不下来啊。
哎呀，我跟你讲，根本还来不及想到那个地方去。被叫进来是什么事情都不晓，那时候见法老是多大的事情，法老在他高高的宝座上面，旁边是有，那真是有狮子老虎长毛象，什么都有啊。
嗯，就戴着那个狗头面具的那些人，嗯，
多怕人啊！这两个人就伏在他的面前，吓都吓死了。这句话一听完赶出去，这两个人就心脏乱跳啊，根本就还没缓过魂来都没有，都成问题。
哦、
嗯，怕死了，定下心来才能够想说我们怎么办呢、啊？
嗯，逃嘛，要小辈就逃啊！这种事，这种伤天害理事我都做不来，那我不错，这个王可能会杀我，我就跑了嘛。
圣经在这些地方啊就没有再继续形容下去，那这种地方这些事情呢、啊、是真的，你有点文学修养啊，你可以去稍微发挥没怎么样的、
嗯、
这两个收生婆出来他们讲什么谈什么，这你确实是可以稍微去给自己做点文章思想、
嗯、
为什么要这样思想呢？不是说找话讲，而是说你这样思想之后你才会欣赏第十七节，但是收生婆敬畏神，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所谓敬畏啊，你可以直接翻成害怕。
对，
你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事情，你不可能不害怕。 问题不是你多害怕，问题不是那个法老多么严厉，而是说你有没有一个更害怕更敬畏的对象。
嗯，
那个是诀窍。
嗯，
这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这个大衙门可是真大，进去不知道多少关卡，来到法老面前趴在地上，法老的话讲完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如果被人家看见也不对，不被人家看见也不对，是不是？法老的命令这么清楚，你现在要怎么办？你完全想不出办法，但是你还有一件事情可以作为你做决定的依据，那就是你敬畏神，你一切的事情要向神交账。
也就是说，这两个收生婆他们虽怕法老，但更怕神就对了。
哎呀，就对了，小贝真的是越来越有功力了。
嗯，
那这时候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稀奇非常特别的事情。从创世纪一路读下来的话，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什么事？他们怕神，所以他就不照埃及王的吩咐啦，就存留男孩子的性命啊，这就顺顺的这样读下来，有什么特别吗？
哎呀，不是不是，你要从回想从前的事情嘛，一直到今天呢。
啊，
这是毛主席的一句话，就真正是可以应验在这个地方。
怎么说？
女同志可以顶半边天啊。
你讲老半天，你讲收生婆就要倒到这个女同志顶半边天这件事。
对呀、啊，就你知道男同志全倒了，你知道吗？死的死的，认为自己命苦的命苦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所有的人，雅各的众子啊，全部的人在法老的手下，那是一点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没有机会这样办，他们就完全成了奴隶，就这样下去了。
嗯，
可这时候谁出来了？哈，男人不行了，还有谁啊？
那当然是收生婆，反正就是女吧。啊，我知道了，难怪，你看现在各大教会里面在教主日学，清一色几乎都是姊妹在做嘛。所以他们收生婆，他们这个，所以这个的弟兄就少做这个工作嘛，是不是？
小贝，你讲的很对啊。可是这是我们的在各教会做主日学工作的姐妹啊，在这边听蒙哥一声劝啊。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命苦，你一觉得你命苦，你就没有力气做，因为大家都不做，什么事情往你身上一丢，
嗯，
你整天呢也不能去听到，也不能参加任何的服事，做得好的没人称赞你，一点小孩出了错了，家长都找来了，
对，
你到底何苦来哉呢？
是，
你要晓得啊，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交在你的手上，这个。整个以色列人下埃及，神在前面做了这么多辉煌的事情，那些属灵的人物，神的应许啊，你别看他这么非常非常体面的写在创世纪里面，到了出埃及这个时候啊，要是没有这两个收生婆，那不得了的事情。
哦，
对不对？姐妹不要以为这个光彩的事情都给弟兄做完了，对不对？我们就在后面做个收生婆有什么了不起的，非常非常了不起。你没有这两个人，你前面一切的应许白费。
嗯，
从这个地方我们开始看见了真正的征战呢、啊、在哪里？真正的征战，当然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都是征战，可是当世界的王起来的时候，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真正为主得胜的是谁啊？是弟兄还是姐妹啊？
哎呦，难不成今天这个蒙哥是这样啊？才刚跟这个蒙哥夫人是不是有一番口角，现在有点忏悔的心情。开始把我们的姊妹又一下子又捧得这么高，
出埃及记可是姐妹翻身的一本书啊！
哎呦，哎，对呀、啊，后面讲了很多很好几个人呢，哎，这都是跟姐妹有关的。
后面的漏出来，我们咱们就先留在这个地方嘛，对吧？后面还有好戏呢。
哦，
然后他们因为敬畏神，就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你看，人家想办法的唯一的理由是什么？敬畏神。
嗯，
你不用去想别的办法了。你做决定唯一的理由是什么？敬畏神，够不够？够，会不会错？不会错的。
他们
多大的问题？
他们胆子还真大、
啊。是啊，这个连圣灵都非常惊奇的这样记，用了这个字叫做“竟存留男孩的性命”。那你说存留了怎么办呢？会不会给自己找到麻烦呢？那
一定会的，
迟早是会的。果不然，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啊，那这是已经给我们看见服事主的代价。你可以说圣经里面从开头到现在啊，除了以撒被陷在坛上之外，还没有谁像这两个收生婆为了服事主的缘故，为了敬畏神的缘故，付上这样大性命的代价，
连命都不要了。
对， 你看他连法老王的名字圣经都不记得，可是这个收生婆这两个人的名字记不记啊？那怎么能够写下来？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普阿，对不对？
普阿这个名字蛮好听的，普阿，普阿，嗯，
普阿的台湾话是什么意思？菜，
菜瓜是一种菜，对，
菜瓜的意思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菜瓜，菜瓜是菜龟，普阿是不阿嘛？哎，不阿就是胡瓜嘛。福瓜跟菜瓜又不一样啊，进不二行菜龟嘛。
嗯，什么叫进不二行菜龟？
就是你种的本来以为是葫芦瓜，
哦，就生出来
胡瓜，胡瓜生出来是菜瓜嘛。
好，
就是说你本来这个葫芦瓜的价值比菜瓜高嘛。
哦，
所以你本来一直要好东西出来，结果最后生出来的东西是不好的，所以这一句话就是形容一个人忙了老半天，你以为追求的东西很好，最后你得到的是次等的东西。
嗯，但这个普瓦不一样，这个普瓦很厉害的。
哦，这个普瓦厉害，
他有胆子，真的是有胆子的。埃及王招了收生婆了，他有没有逃？他也没逃。
对呀，他这说穿了嘛，你这边讲收生婆就证明一件事情，教会里面姊妹比弟兄带种就对了。
那当然了，我跟你讲，姐妹那个持续力那个韧力啊很强，
嗯，
但是弟兄去承受姐妹这些事情，他们早就不干了。
嗯，他就说 burn out 啦，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我已经啊，对，已经没有心再继续做下去了，还有更重要的事。
长期能够守在一个岗位上，能够忍受别人误会啊，什么什么，没有人做他照做，长期下来都是收生婆，都是姐妹。但是我再说啊，姐妹，你既然做到这一地步，你一定要把那个觉得命苦的那个态度去掉，你这专注的方向，你要知道你这件事情多重要啊，你就专注在那件事情上，就是敬畏神。那这时候你说怎么办呢？把他们叫来说，那法老就问了，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你讲起来这个法老还算蛮讲理的，还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他不是马上就把他们给宰了，对不对？
嗯，你要知道法老会选两个收生婆来啊，这也是用心良苦。你替他想一想嘛，你并不希望把这个事情公开出去，所以你只能私下跟两个收生婆说，希望他们能够照你的话呢，就暗暗的把这个事情办了。不知不觉之间呢，等以色列人发现说自己怎么孩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已经来不及了。
哦，
对不对？他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实验性的，看看到底这件事情怎么样。
就是一个关起门来的阴谋，就对了。
对的，那所以有的人就讲说，你看收生婆要杀什么，还有男孩子还生了这么多人。我跟你讲，你想以色列人多少人呢？两个收生婆。
对呀、
啊，
那怎么两个收生婆怎么够啊？
对
不对？对，
所以我说呢，这是一个 pilot program，
哦，
法老是秘密形式的。
哦，
他、
是一部分，然后这样不知不觉一段时间就发现人口减少。
推广的好，他要是觉得这事情行的话，他也许再找更多的收生婆来。
哦，
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别的，他光是这两个人进来谈话的时候，又生了多少孩子？你们
我真是很佩服这个法老。哎，我发现从刚刚读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人要是到在现代的话，他根本就是一个国家的英主啊。嗯，
我还以为你很佩服蒙哥可以读出这个东西来。佩服法老，好吧？
啊，我还是佩服法老，法老厉害呀、啊！法老，
不，这实话实说嘛。实话实说，因为法老之所以要收生婆来做这件事情，他是认为他可以做的神不知鬼不觉啊，这个叫做用巧计带他们。
哎呀，
对不对？
而且讲起来，说实在话，他这种行径，真的要是说，哎，这以今天来讲，要说传到国际上去，他也是非常的没有面子，对不对？你有本事，你是一国的民，别族的民住在你的国家，你拿他们没办法，居然要用这种小人卑鄙的手段来毒害人家。讲起来，他的确，
你必须说这个家伙很厉害，这个法老是相当相当
厉害，他厉害，他厉害。嗯，
然后这个收生婆更厉害，收生婆显然也看准了这件事情，
嗯，
对吧？我既然已经这么做了，那我这个命就不要就不要了。但是呢，嘿嘿，他们有他们的办法，他们就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产了。
你这讲的是法老信吗？是不是？哎，那你们这么强壮，那就不用收生婆啦，对不对？每次都，而且老实讲，我读到这边，我心里有一个疑问。
请说。
那难不成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人可以说谎吗？
这又来，这就是这个老问题。因为我们前两天在讲那个耶稣青年会，他们就是拿这个东西来说，哎，我们为了服侍神可以撒谎。
嗯，
没有读明白圣经。
那、 那这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你要知道，第一，这个收松婆讲话，那真是也是够刺儿的。我相信，但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哈哈哈哈，他们这个剑法老都是低着头的。要是拍成现在的连续剧，那这两个收松婆呢，那是笑眯眯的啊，他也不怕，哎，反正他已经豁出去了，他就这么笑眯眯的跟你法老讲，讲完了你要怎么办，你怎么办？法老拿他没办法，拿他没脾气，你懂的意思吗？我要借着你们的手来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你们现在给我个理由，我真的是没办法。因为为什么？所谓叫收生婆去，他特别讲是看他们临盆的时候。为什么叫做看临盆的时候？没有别人在的时候，你晓得吧？妈妈也没办法，他一看那男孩要马上杀，你晚一点，这个孩子已经出来了，旁边的亲戚爸爸妈妈都在那，你怎么杀呀？开玩笑，你杀了一个，你以后没办法接生了。
对，别人就知道他们是这个法老派来的细作。嗯，
那他是接生婆，他难道不能想出办法来吗？不要说别的，这个我太太生的时候，我的岳父就常讲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他的脑袋是我给他扯出来的。
啊？谁把他扯出来？
他爸爸把他扯出来的。
哦，我真的生到一半你就
不是、
啊、代替妇产科医生，然后你就
不是以前有这样的事情吗？你临盆的助产士还没到吗？收生婆所需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她就稍微晚一点点到就行了，她就晚一点点到，她就没有办法去杀她了，你知道吧？
哎呦，你还读到这样子了，哎呦，高啊，高高高。
你不要想人家就是去撒谎，这个谎没这么好撒的、
哦、
要杀没这么容易杀的，她一定很快她就想出一个办法，因为这个收生婆是手无寸铁，她不能够有一个名誉，说是这两个人你小心啊，收的男孩都是死的，那还了得吗？
嗯，
所以他们很快他们就想出来怎么办了。你只要人家要你去的时候你稍微慢一点，或者你看他要生了你出来打个水吧，里面孩子已经出来了，外面急了。
哦，哎，所以也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神机就对了。他们两个人呢就是立定心意，只要谁生产找他们去，他们就晚一点到，结果那孩子也都可以顺产出来就对了。
只要你有很多的办法，你想也知道嘛。
嗯，
因为我就是不要杀他怎么样、
嗯、
我
还好我不是收生婆
啊，或者还有别人在里面帮忙，他就下不了手了就行了。
哦，
对不对？他只要找个借口能够再有个姐姐进去，再有个妈妈进去，他就杀不了。因为法老整个的设计是非常脆弱，而且有点呆头呆脑，这是男人会想出这种办法来。女人就晓得，你这接生的时候旁边常常还有别人在帮的。
法老的不切实际认为这样可以做到，但是实际上的运行只要用一点变通就能够让它变成很顺利，就对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就是睁着眼撒白谎，这事儿没那么简单的、
啊。哎呦，这样你又为这两位收生婆哈。普阿跟师佛啦又为他们平反呢、哎、
不但是平反，而且他们从他们口里面说出来的话呢真是千古名言呐、啊。希伯来夫人本是强壮的，或者说本是活泼的。
嗯，
你是不是神的子民？你是希伯来人吗？你是因信做了以色列的儿女吗？那我跟你讲，照着神在这里的话说啊，弟兄通通不行，做苦工啊，觉得自己命苦啊，那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他家里要有强壮的妻子啊！
哦，对，这我们很久以前有讲过嘛，对，妻子就像一个商船一样，对不对？
嗯，
耐负重，对不对？又很强，
你得很多东西你得吞下去。你所受的委屈，男人觉得没有盼望，觉得这一切事情很虚空，你还得烧饭给他吃，你还得把孩子养下来。你这样的情况之下，无可盼望，你觉得人生很苦的时候，你不能带着全家的孩子去跳尼罗河，你不能这样做的。
嗯。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要上班的上班啊、要度假的度假，你这个主日学老师也好，在厨房服侍的姐妹也好，谁替你想啊？
哎，对呀、
啊，你能不能觉得命苦？你能不能抱怨别人忙？难道你不忙吗？但你
忙，
你要记得这句话啊、嗯：希伯来的妇人本是健壮。你要知道你是在谁的面前做见证，你知道吗？你是在魔鬼的面前做见证，在这个世界的王面前做见证。我们今天常常说做见证这句话呢，真是想反了。我们说，哎，下次福音聚会请你出来，在福音朋友面前做见证，或者是在弟兄姐妹面前做见证，那个见证不是真见证。圣经里面真真正正的所谓的见证人呐、啊，这个收生婆这个叫做见证人呐、啊。你是在世界的王，你是在魔鬼面前做见证。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见证人是约伯，他的见证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是在魔鬼面前为神站住了。
嗯，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哦，所以这个见证就不是说，哎，你准备好，然后怎么样把你这个还如何反败为胜呢？对不对？圣灵与你同在，后来呢有惊无险这些东西讲出来给人家听，不是这样子。
当然不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说这里面是清清楚楚的家庭伦理？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从人的眼中来说是一件大事情，是一件重要事情。不，我们家里的事情都是这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家里的见证通通都是人家看都看不见的见证，人那个就是在神的应许上站住。你是不是一个在家里边敬畏神的父亲，敬畏神的母亲？你是不是在魔鬼在世界的王面前能够站得住？你是不是能够在世界的王面前夸胜说，希伯来人的妇人本是强壮的，还加上一句与埃及的妇人不同啊。你看这两个人讲话真气人，法老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对不对？那因为这两个人，上帝后代收生婆。你看这句话可以不用讲，可以不用写，收生婆的名字可以不用提。那这时候已经让我们开始看见了，当与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叫做属灵的列祖啊，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交代完之后呢，他给我们看见神在教会中怎么做工了，神在这个世界中要怎么样彰显他的全能，那就是用这种最小最不起眼的人物，最不重要的事情，人家最看不见的这种角色，
嗯，
他要做大事。法老整个的王权到最后被掀翻了，谁开始挖墙脚了？这两个收生婆开始挖墙脚，这厉害啊。
嗯，
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两个这样强壮的希伯来妇人，我跟你讲，神肯定做够。但你得知道，收生婆不是起来搞革命啊，也不是变成革命女英雄啊，她是守住她的岗位。
她不是撑起半边天吗？对不对？
啊，这个我所说是属灵的半边天呢。这时候弟兄都垮了。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弟兄除了觉得他命苦，除了做工，就是在活泥做砖、做田中各样的工，对不对？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呢、啊。
嗯，
谁想得到这两个姐妹不单是在做见证，不单是在属灵的战场上，而且是直接面对法老王的圣者，这厉害呀、啊！所有的人呢？应该在这些事情上好好思想。你不要以为那个站讲台的是重要的啊，姐妹也不要去抢着去教导的职分，你就做好你那一份，等着看神做工。当神做工的时候，你就知道，别人也知道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因为教会里的问题，有的时候姐妹太能干，这一能干，她这个也要沾，那个也要碰。你把神交付你的事情，你好好的做好，这就是收生婆。神一定厚待你，而且不但如此啊，因为这个收生婆的缘故，以色列人继续多起来，继续极为强盛。做奴隶还是很强盛，你知道吗？像美国，你别说这些非法打工的人了、啊，那是他们很强盛。这从墨西哥进来的这些人呢、啊，
嗯，
连美国总统都不敢碰他，因为你把他们全部赶走的话，美国经济垮掉了。
对呀、啊，你不要惹毛他们了。
对呀、啊，所以你说做奴隶怎么可以强盛？奴隶很强盛，没错，盖的金字塔，盖的期货城，你非他们你盖不了啊。
对。
啊，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哎，这个挺有意思，表示这两个收生婆其实怎么样啊？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老太太，这其实是两个怎么样、单身的姐妹、啊，
嗯，
对吧？
是，
说不定年纪还蛮轻的呢。
嗯，
法老因为拿收生婆没办法了，所以就怎么办呢？就直接开始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
哎呦，开始来狠的了，就阴谋就变成阳谋了，就对了。
演得不错，他是立定心意要做下去。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的征战也是一样。你今天有个小小的得胜啊，你先别高兴啊。
嗯，
因为到世界末后的景况啊，圣经的话已经明讲了，是任凭他们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凡是在基督里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你放心好了，逼迫今天不从这里来，明天一定从那里来啊！对收生婆来讲，他们打了一场胜仗，可是这个胜仗是不是就结束了法老对付以色列人这件事情啊？没这么简单，还早得很呢。
对呀、
啊，
当然没有，不然我们世外桃源节目怎么能够做得下去呢？
是了是了，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看出方向了，对吧？
哎、我们这样，哎，我觉得比较顺呢。我们就把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已经讲完了嘛。嗯，
不错，你大概晓得了。出埃及记跟创世记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们上次稍微提过了，这是一段神要借着教会做工的历史。 同时这个做工的对象不再是像从前亚伯拉罕家一样神默默地在他们中间做，和他们立约，向他们应许，旁边的人列国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现在呢，神是要借着雅各的众子，尽管沦为奴隶了，他却是一整片的子民，借着这个教会，看起来好像一点力量都没有的一个教会，要彰显他的全能啊，到最后啊，要把法老他们全部都淹在红海里。但他当他这样做工的时候，他必须要从少数什么样的人呢？敬畏神的人开始做啊。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征战呢，是与空中属灵界的征战。那怎么个征战法？你得敬畏神，你得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要存留男孩的性命。那你得相信希伯来的妇人远比埃及妇人强壮。我们和你们怎么样？不同啊！你必须和世界上这些人、世界上一切的做法、一切的思想干什么？不同，不同就是不同啊！站住了再说。当你这样站住的时候，你会直接引来进一步更大的压迫。那这个压迫又带来什么的后果呢？
请听下回分晓。
就对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